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从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从二十二节，我念的时候，我请你注意，就是说在这段故事里面，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注意、最引起你的好奇有哪些事情？所以引起你的好奇，吸引你的注意是什么？我念从二十二节念到二十六节。他们来到伯塞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你觉得怎么样？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引起你的好奇啊？引起你的好奇。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的注意，引起我的好奇啊。第一个，为什么耶稣把这个人带到这个乡村外面，离开群众？做这个事情，其实耶稣很多很多次，当他一直忍的时候，他就让很多人看见。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你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他耶稣在那个房间里面坐满了人山人海，然后他就在这个有人从天花板就掉，不是掉下来，垂下来的，然后就在他面前就抑制他，对不对？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也这个在会堂里面呢，会堂里面耶稣看到一个人，他一只手枯干了，大概是肌肉萎缩症啊，怎么他就叫他站出来，就当场就使他的手复原了。可是这次他就带这个人离开群众，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耶稣是不是觉得这次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啊？是最好不要给太多人看呢、是他是不是觉得搞不好啊？可能会做得不成功啊，做不漂亮，最好就是找一个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个乡村外面？第二个问题，这个人好了以后，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他说连这个乡村里面也不要回去啊。耶稣为什么没有差派他出去传福音呢？出去做见证，你不觉得奇怪吗？那第三个，我自己觉得最好奇的，这是我最好奇的最大的问题是，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为什么他没有一口气把他病治好了？是真的太难吗？能力不够还是怎么样？你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三个最好奇的问题，可能不晓得跟你好奇的地方一样不一样，你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为什么要用口水在他的眼睛上面什么这个很多事情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啊，有一点好奇，所以那就我就想先一个一个讲。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把他带到乡村外面，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就做这个神迹？是他真的觉得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吗？你觉得啊？在新约的记载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应该不是这样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的记载很清楚，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啊，因为他了解每一个人当时的需要，他就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特， 就一些不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他就按照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所以他因为他非常关心每一个人自己主观里面主观的需要、主观的感受。OK， 所以这个是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这个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他就非常的看重体贴了解，很看重每个人自己心里面主观的感受，体恤他的感觉，体恤尊重，尊重他自己每一个人主观的感受。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原则，耶稣的做法，不管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就如果你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对不起，我没有跟这个科技通通讲，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四十一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有麻风病，你们有没有看过麻风病？美国现在没有什么麻风病，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就在台湾的外岛，在澎湖麻宫，一辈子做麻风病医疗传道啊。那个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病，他这个肌肉都会烂掉。这个皮肤会烂掉，皮肤会烂掉，然后呢，这个会有一个会很不好看，很难看，然后呢会有一个很臭的一个味道。所以当时2000年以前的社会，那个有啊，他们很怕这个麻风病，他们以为这是非常非常容易传染的，所以麻风病的要跟别人保持距离。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有麻风病，他开始接近你，你要喊。保持距离，我不干净，我不洁净啊！就是你要，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痛苦，不只是身体的痛苦，他心灵的痛苦，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自我形象，哦，他的自尊，你可以了解。所以耶稣那天他就在这里，他就跟他的几个门徒，站在上面，他们说有人就远远的就跪在那边，他说：“你若肯，可以使我洁净啊！”那耶稣做什么？耶稣做什么？还没有医治他之前，还没有说我肯之前，他就走过去按手在他的身上。我想耶稣的门徒大概都昏倒了啊。但耶稣他这样就做，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需要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医治，他需要一个心灵的医治，他的自我形象，他的自尊，他需要心灵，所以他就说他需要能够感觉到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他的尊贵，他有他的宝贵，所以耶稣他就走过去伸手摸他，他说我肯。你就洁净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看耶稣的做法，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的做法，他怎么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对这个人的关怀，他就牵他的手，就领他出来，领他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他就。吐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大概是会做，我们不可能，我们可能会觉得不那么喜欢这种治疗法。我们会说：“主，你可以，你能不能用别的治疗法？”我就 pass 啊。但是其实那个是两千年以前的眼科医学，他们用的最标准最典型的治疗法就是用口水啊，所以当时看到的人，他们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不会觉得什么，所以 OK。可是耶稣就牵他的手，就把他带出来，因为他也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的心灵的需要。他知道那个人他瞎眼那么多年，如果他第一次展开眼睛，看到一大堆群众围着他，好奇凑热闹，他可能会受不了，可能会吓死他。所以耶稣就其实 如果耶稣留在那个乡村里面做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可能对他的工作可能会很有用啊。做完这个神迹可以开一个布道会，一定会有很多人举手决志，因为这个是很强的一个见证，对不对？可是耶稣在耶稣的想法里面呢，他的想法里面，这个重点不是说要用这个神迹，或者不是要用这个人啊，不是要用这个人对他的工作很有利，最大的重点就是这个人能够感受到身心灵他的需要，能够感受上帝也知道他的需要，上帝也爱他，上帝爱他，就是要能够知道上帝爱你啊。这是耶稣的想法。所以如果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耶稣就把他带出，就是因为他就是要保护他的里面的感觉，不要他那么就把他一展开眼睛就被吓到了。如果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应该不难。第二个问题答案也应该不难，你是耶稣为什么叫回家，连这个相处里面你不要回去，不要去讲这个事情为什么啊？就是要那个人也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神迹，这个意志，耶稣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不是要用这个东西来达成别的目标，不是用这个事情来做广告，不是要用这个事情来 为他的门徒这个寻找什么成就感，就是我唯一的目标，百分之百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在神的眼目中，这个人不是手段，是目标。这个事情也不是手段，是目标。只要这个人知道上帝天父对他的爱是何等的大，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别的目标啊呀。所以从这个你也可以再进一步的了解你所信的上帝，你所信的上帝对你的看法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他愿意听你的祷告，愿意医治你的病，解决你的困难，解决你的问题。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也是一样。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不是说要用你做一个工具，没有那么现实啊。他就是要你知道他爱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就是你他为他为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手段，本来就是目标。我相信那个以后他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啊，可以有机会做合乎神用的器皿，这个一定有机会。可是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很重要。他说你先回家，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在那边享受感受上帝对你的爱，上帝你在上帝的眼目中那么宝贵，那么重要。那么我再说，其实神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又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他就立刻就差派他出去传福音，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记得保罗，你记得扫罗在大马色路上信耶稣重生了得救，然后呢怎么样，记得不记得知道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重生了，耶稣救他，然后呢怎么样，他到阿拉伯三年，到阿拉伯三年都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都不知道他在那边做什么啊！我想他在那边就大概就，唉，不可思议的，上帝真的这样子爱我，他也这样的也要我，这样的人，哇，这不能没办法想象的。然后三年以后，你真的知道神对你的爱是这样的。OK， 那现在你可以出去做宣教士，你知道，你真的感受到你在神的眼目中那么宝贵，他那么爱你。OK，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说我最大的，我最好奇的第三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对这个人的医治要分成两个阶段啊？为什么要分成两个阶段？你觉得 他的能力第一次不够吗？所以就说那个人他一眨开眼睛啊，就说，然后他说还，不行，还是很模糊，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我也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再来一次，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啊，我可以做得漂亮一点，是这样的吗？有人摇头，应该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应该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这样说？为什么他就其实他为什么你没有一口气就把他病治好？为什么？为什么他还是要做两次？你不觉得好奇吗？我告诉你，这个是为你做的，也为我做的，这是为你为我做的呀。耶稣在世界上的生平一生，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小细节，一举一动，就是让你能够看见上帝的做法。也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看见我了就看见了父，所以他就在世界上活出来，让你看见上帝的做法，上帝的想法，上帝对你的态度，上帝跟你的关系，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事，让你看见耶稣每一个小细节，不大大小小的，他一举一动，让你看见上帝，让你能够知道，让你能够了解。很多说上帝给你的意志，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困难，除掉你的痛苦，很多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刹那，不是立刻，不是立刻，有时候真的是一段一段一段，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就一点一点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我非常的感激马可把这个事情记下来，这个故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只有马可福音有这个故事。我可能以后在天上碰到马可的时候，我会跟他马弟兄，我非常感谢你，你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写下来，这个会是的，我也不要忘记，是我可以不忘记，我的神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啊，除掉我的困难，除掉我的痛苦。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是逐渐的分阶段，一点一点一点的。哦，我很需要这个，而且也是我不要忘记，如果事情还没有完全好，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说，主啊，还没有好啊。我没有必要说感谢主，一切都好，一切都 OK， 100%好 OK。主说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你可以诚实，你对主对别人也可以很诚实。你好了多少，你可以说多少。我就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你好了多少，你就说多少，因为他还有更多更多要给你的。这是时间的，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的过程。你很多人说阿们，我相信今天早上在这里，有的人真的很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我相信呀。OK，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做法是这样，他就让你看见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样，我们这几天我就给基督徒关顾协谈这个课啊，就说我就想，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服侍这些在我们当中的，在我们当中的一些需要服侍的人，一些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这个我说那个爱的陪伴怎么样去服侍，他还没有好以前，这个不管是身体心灵还有病的，还是有别的问题，如果还没有好，我们要怎么服侍？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耶稣的做法，对不对？耶稣说我们要服侍这些人的时候，陪他走一段路，记得吗？有的上课的人记得，我说陪他走一段路，我们就不要无形中给他一种压力，说好像一种你一定要说好，还没有好，你一定要说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无形中会给他一个感觉，说你不能说不好，你一定说好啊。我快要退休的时候，在台湾台北真理堂，我快要退休的时候，一个姊妹，一个大专团系的一个大专牧区一个姊妹，她来找我，她是念大三，那么她大二的时候，她跟她的男朋友就分手，就失恋了，年轻人啊，那个年轻人失恋，所以他非常非常难过，很难过。然后他说，从大二到大三，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年，他觉得还是心情很不好，还是很难过，还是没办法走出来。那因为我快要退休，所以我在下个月就要退休，要回美国，所以我就想，我可以给他转介，我谁可以帮助他，谁可以辅导他，使他能够从这个很黑暗的那种感觉能够走出来。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他说，我不会再跟我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那我说为什么？因为小组长上个礼拜他就问我好了没有。我说还是不太好。那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每一天都为你祷告，我他还没有好，好像对不起小组长啊。那个，所以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杨牧师，我跟杨尼亚说，我们的小组长训练要加强一点呀呀。所以说，就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工作不是一个刹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家里面一个例子。我的老三去台中念高中的时候，哦，他其实他还没有去台中之前，他小学六年级就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然后就生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去看很多医生，很多医生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后来他就也后来过了几个月就好了，以后他们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了。后来他去台中去念高中，九年级、十年级，然后就发现他身体就开始很多地方就开始痛痛痛，他就痛得要死。然后他有时候他因为他很喜欢运动，他喜欢打球，他喜欢赛跑，他很什么运动他很喜欢做。所以后来，可是他有时候他去打篮球的时候，然后这个痛到一个程度，他这个打完了他就回到宿舍需要躺，就是什么就不能动，非常痛苦。那么我们也带他去看很多医生，医生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怀疑是肾，怀疑是肾，因为他最痛的是两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后来他怀疑是肾，后来他就去检验，他说肾没有问题。说后来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医生，他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他说你说的每一个地方都对啊。那医生他说我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他说这个病叫做 fibromyalgia，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我从来没有听过，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这个病，这个他说这个叫 fibromyalgia， 那这个 fibromyalgia 这个医生说这个病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OK， 好消息是这个病不会死 ，OK， 可是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疗，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就是要和平共存。哦，我听他说，我不喜欢和平共存啊，我就觉得哦，我很难过，而且他也觉得很难过，他也觉得有点灰心，因为有的人有这个病，他一辈子要吃止痛药，有的人这个他就越来越不好，他就有人要拿拐杖啊什么，他很喜欢打球，他很喜欢运动啊什么赛跑，所以我非常难过。然后呢，我记得那个他念十年级的时候，那个刚好我们那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受难日 ，OK， 受难日，我们台北真理堂我们就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医治特会，医治祷告会，医治祷告会，你需要医治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就因为他所说的变伤，我们就得医治。受难日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他所说的变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说我们开一个医治祷告会。那就你不管是身体、心灵、精神、关系、夫妻关系，任何需要的医治，你可以来，我们就为你祷告。然后说，哦，那个教会真的是坐满了，真的就坐满了，哇！就从七点半就搞到十一点钟，他们就一个一个都到前面来。那我 那些校那个校，因为是 spring break， 他们学校的这个春假，这个他们就他就回来，回到家，回到台北。所以那个礼拜五下午，我就说，哎，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疫病祷告会，你要不要来？我们就问，因为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asthma 气喘，这个气喘是还没有去台中之前已经有，可是那个 fibromyalgia， 我说我们去为你的 asthma 跟 fibromyalgia 祷告，要不要？他说好啊。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几个同工在前面在上面，他们就一个到前面，我看我的孩子就他就走到前面，然后呢他就跪下来，就按手为他祷告，我记得按手为他。后来祷告完了回家，那个是四月，然后呢四月五月六月学校放暑假，那这个五月六月也不打球，没有一打该打的球都打了，什么也反正就不打球，所以他就回去。然后呢，这个六月我们也两个月的时间回美国，所以然后就不打球。然后呢，八月底就我们回到台湾，他也去台中去继续念他念高中十一年级 ，OK， 那四年级，然后呢，就他也不说什么，我不太敢问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是从来不 complain， 他不 complain， 而且他是一个很，他是一个奋斗者，他不管怎么样，他要跟随耶稣，他不管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就是要跟随耶稣，所以他就不 complain， 所以我也不问不问，然后呢。可能我也忘了。后来他说这个到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受难日，我们决定又开那个疫病包这个疫病祷告会。然后呢我就问他说，我那他那这是礼拜五，那他礼拜五回来放假回来晚上我们要有这个疫病祷告会。我说，哎，去年我们为你的 fibromyalgia 祷告，结果怎么样？他自己，我看他的表，他自己，他说：“哎，爸爸，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任何 fibromyalgia。”啊，我说：“你不讲啊，你我就觉得。”他可能也忘了。然后我说 ：“asthma 怎么样？”他说 ：“asthma 还是有啊。”OK， 所以 asthma 我们说 OK，fibromyalgia 好了。哦，他可以打球，他可以赛跑，你们可以允许我稍微炫耀一点吗？后来他那年的台中市一个田那个叫什么田径运动会，所有的学校公立私立学校有一个台中市的一个田径运动会。他拿了四个银牌，OK， 所以他可以打球，他可以赛跑，蹦蹦跳，哇，我们很高兴。那 asthma 还没有好，有时候我看他打球，有时候打篮球，他需要停下来，需要坐下去喷那个 inhaler， 我有点难过。可是反正就说我们说主啊，你 fibromyalgia 好了，感谢主 ，asthma 我们就继续等候 ，asthma 我们就继续等候，说我们就说。那如果 OK， 如果我们刚刚说你怎么可以说 asthma 还没有好？你没有信心，你要宣告，你要说好了没有问题？怎么？如果我这样子，对啊，很残忍，对不对？很残酷啊！所以说，而且上帝也不喜欢。上帝喜欢诚实，对不对？上帝喜欢诚实，你好了多少，你就为多少感谢上帝。那还没有好，我们说主，我们就继续等候。我们相信你会听我的。所以，如果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所关顾的人，我们如果不管他身体还是心理还是精神还是病还是别的问题，如果他好的时间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我们就继续用爱，用支持，用接纳，鼓励他，照顾他，为他加油啊！如果我们就接纳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如果甚至他没有信心，我们就替他有信心。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他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那个人从天花板摔下来，耶稣看到他的朋友的信心，他没有信心，我就替你有信心；他没有耐心，我就替你有耐心；他觉得没有办法祷告，我就替你祷告。甚至有时候他觉得有点灰心，甚至有时候他的脾气不太好，有时候他就是怎么搞了还是一样子，我只看到像是树走来走去，不像人。我们就接纳他的，我们也不责备，也不论断，也不定罪，我们就说慢慢来，慢慢来。不要说啊，你没有信心，你祷告不够，你是心怀二意的，你什么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什么你就我们就说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我们也不，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不忘记，也不要忘记，神已经说了我肯，耶稣说我肯，这句话这两个字，耶稣说我肯，所以我们就抓住这句话，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太快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太快下结论，好像你的感觉说主不肯，好像你的感觉说你的经验好像主已经忘了他的应许，忘了他的应许，你不要太快下结论呢，就说他没有忘记，他肯，他会用他所决定的方法，用他所决定的时间证明他对你的爱，有的病会医好，有的病医不好，有的问题会解决，有的问题不解决，不完全解决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以后在天上一切都解决了， 一切都会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就用耐心，用信心等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之前，耶稣奇妙的手一直会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他耶稣全能的手重复会抚摸我们。我今天定的题目你们觉得好不好？妙手重复，很有文学水准啊！其实这不是我想的题目，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但是这是一本书的书名，也很久以前有一本书的书，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妙手重复呀，所以说他奇妙的手会重复重复重复，就听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永远不改变，不改变，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点一点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他说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腓立比书第一章，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对我们的应许，他说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好，有一天我们完完全好。所以今天不管你好到什么程度，你心里，不管你今天好到什么程度，不管你的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今天你心里有一种不能夺去的盼望跟喜乐跟平安，对不对？这个是上帝今天早上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感谢你，你来到世界上你就活出来，你把上帝活出来，让我们看见天父的心，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小细节，让我们看见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做法，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法，天父对我们的态度看得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抓住你，抓住你自己，看见你就看见了上帝，看见你就看见了父。主，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绝对不会错，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对你有信心，我们可以信任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你说的话没有任何一句会落空，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就相信。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